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这个短小的节目为的是辅助圣经学生理解经文中更深奥的福音含义。今天我们将查考圣经里是怎样象征法老的。在很多章节里，然而却不是全部，法老被神用来象征撒旦。例如，我们在出埃及记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到这个象征，是法老奴役以色列民，是法老在神面前心硬，不让百姓离去。以色列在埃及为奴，象征着人类在属灵上受罪恶和撒旦的奴役。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清楚地启示法老就是恶魔所象征的。以西结书29:3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大多数情况下，再重复一次，不是全部。当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法老的头衔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一幅撒旦的属灵预象。法老是我们今天圣经中的属灵象征学习题目，请下次在这个节目里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15讲。上一讲我们读到，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的金钱都不能让一个人得救，除了神的怜悯和恩典可以拯救我们，别无其他。而且他拯救那些他想要拯救的人，无论任何人，只要神喜悦拯救他，他必拯救。我们要读诗篇37篇16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我们在上一讲里查考这篇诗篇时，讨论过这节经文。但是，我还想再查考一下，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这节经文。让我们翻到箴言15:16-17，开始查考。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言15:16，跟我们在诗篇37篇16节里的这个阐述十分相似。毫无疑问， 神将人可能走上的两条道路进行对比，只有两条路。你知道，世人喜欢论道多元化，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多元的事物，但是论到人的道路或者一人的道路，就是人可以走的道路，确实只有两条路。我们可以走神的道路，或者我们可以偏行己路。如果我们偏行己路，那意思就是我们走世人的道路，我们贪恋世上的事，我们追求生活梦想，即世人所说生活中追求的那一切不值得的事物和东西，那就是绝大多数人走的道路。但另一方面，有主耶稣基督的道路、圣经的道路和神的道路。耶稣他自己被称作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若是走那条路，在世人眼中，我们就会突然变得十分渺小。我们在世人眼中显得微不足道。神将这两种道路进行比较，较少的拥有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与财富，敬畏耶和华，行基督的道路，强过于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而不敬畏神，内心烦乱不安。然后神在箴言十五章十七节里赐给我们这幅对比的图画。箴言十五章十七节：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让我们想象那顿正餐。在这里，神在说，一方面你辛苦劳作只吃素菜，另一方面你吃肥牛。牛是一种庞大的动物，吃肥牛大餐，这就意味着你有丰盛的食物，你有你能吃的一切事物。你可以邀请许多人与你共享饱餐，并且会有富余。因此，再次要说，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是在大与小，或者多与少之间。然而神说，吃素菜少有食物，要强如吃肥牛大餐，富于许多食物。让我们说一下吃素菜彼此相爱。这爱是指向神对罪人的爱。我们有神的爱，神将他的爱赐予我们，他拯救了我们，并赐予我们他的恩惠，我们的罪被遮盖。在创世前，就由神借着基督的救赎之功，替我们付上了罪的公价。我们拥有神美丽的救恩，我们拥有神的应许和盼望，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 另一方面，吃肥牛这样丰盛的食物，你却彼此相恨。那就是说，你没有神的怜悯和赦免，你的罪仍然留在你身上。神的愤怒住在你身上，你处于神的恨恶之下，因为神恨恶罪人。你听到人们说，神恨恶罪，却爱罪人，但是不，那样说是不对的。是的，神恨恶罪，但是他也恨恶罪人。我们发现神在诗篇十一篇五节里教导说，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神恨恶罪人，这就是为什么神说，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的。以扫处在神的愤怒之下，尽管人类叛逆他，偏行己路，公然叛逆神，但神还是满有恩典。是的，那个人处在神的愤怒之下，以神的公义来讲，神恨恶罪人，但是神仍然赐给罪人今生各种各样的美物，赐给他们雨水，富有成效的节令和食物。因此，那就可能会引起一些困惑。一些人可能认为，可能神确实爱罪人，神确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就他的公义的愤怒而言，罪人处在这愤怒之下。从神的视角来看，他恨恶他。主说，吃素菜，彼此相爱，要强很多。你拥有神的爱，神的恩惠，而且神厚待着你，强如虽吃丰盛的大餐，并富于许多，却处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也可以用世上一切物质的东西取代这里说的正餐，这都是一样的。诸如一座房屋、一辆车，还是一个银行账户。正如箴言十五章十六节所说的，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在我们继续查考之前，就让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那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继续讨论小这个观点。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在这里， 我们刚刚在讨论箴言里的素菜。在这里，我们发现，基督赐给我们一个关于一粒芥菜种的比喻。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种子。圣经说，一粒芥菜种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我们在马太福音17章19至20节里也发现这个阐述。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芥菜种，是指基督他自己。基督以那粒很小的芥菜种作为比喻。正如箴言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倘若我们有这属基督的微小的芥菜种的谦卑，那么从基督里出来什么？这是广大的天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约翰福音12章里读到，在那里也出现了一粒芥菜种这个词组。而一粒这个词在约翰福音12章里被翻译为一粒麦子。在约翰福音12章23至24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这里再次要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在说，基督为他的选民的罪付上公价。因此，许多子粒就是地里宝贵的出产，就是神的选民，就是许多的人，多的没有人能数过来的人，就从中出来。这完全是出自这粒微小的种子。当我们看到在箴言里的那些经文，即诗篇37章16节的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个人的富余。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时，少或小这个词是指向基督。它就像一粒很小的麦子，或者一粒很小的芥菜种，却强过于这个世界可提供的任何事物。事实上，即使你拥有了全世界，要是跟那一个义人，即基督所拥有的少或小的相比，仍然相去甚远。正如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里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若没有基督的灵，你若没有那份一粒麦子的谦卑，即使拥有全世界，却赔上自己永恒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是的，人们会说你的好话，你将会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可是，当你享受完这个世界所能给你的一切以后，你永恒的生命将要往哪里去？所罗门认识到了这一点，很可能截止他当时的那个时代为止，他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世上的事物。他拥有人所追求的世界上的财富，他有1000个妃嫔，尊荣、荣耀和权势，声名显赫，人们洗耳恭听他说的每字每句。而所罗门却从内心发出声音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当时神感动他说出这些事情，这当然也来自于他的经历，因为他意识到万事不能满足。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生活就是追逐空虚。在世界存留的最后时期，即使我们得到了我们追求的事情，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一无所有。因为我们不能留住他们，我们守不住他们。我们一死，他们必将离我们而去。因此，主在诗篇37篇16节里，做出一个十分简单却深刻的阐述。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这是我们中每一个人领悟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嫉妒恶人，我们不应该左顾右盼这个世界的事物，并贪恋他们，仿佛我们一无所有似的。不，相反，如果神赐给了我们救恩的话，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让我们继续读诗篇37篇17节。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我们想仔细研究第一个词组，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我们需要问的最初的问题就是， 在圣经里，膀臂在属灵上代表什么？为什么神说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因此，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变得非常必要。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花时间思考，膀臂代表什么？神是在努力想说什么？我们若动脑筋仔细考虑这些事情，我们可能就差不多明白属灵的含义，或者我们还是不明白。我们完全不费很多功夫，就可以看到神在圣经里其他地方怎样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然后很快的事情就揭开，我们开始更清楚地明白神是在说什么。例如，圣经在以赛亚书63:5里说，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在这里，神说到他的膀臂施行拯救，于是我们得知膀臂与救恩密切联系，可能那是膀臂与之有联系的一些事情。就在同一章里，圣经在以赛亚书63:11-12里说，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再次要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一幅救恩的图画。例如，他分开红海，摩西举起他的膀臂，神用这个动作分开了红海，象征主耶稣基督为他的子民做成的神的救恩。因为他带领我们在海中走干地，水却不伤及我们。那些水象征神的愤怒。我们在属灵上过红海，这是一幅美丽的神的救恩的图画。再次要说，摩西的膀臂经常跟救恩联系，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若仔细研究以赛亚书53章，那就可以知道，正如圣经在以赛亚书53:1里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可以看到膀臂经常和救恩联系起来，神的救恩向谁显露呢？向他的子民，向那些在创世之初就被预定要领受救恩的人显露。让我们翻到另一处经文，在诗篇136:10-12，称谢那击杀埃及人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再次要说，在这里我们发现手和伸出来的膀臂，而且神结束这个阐明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膀臂怎样总是跟救恩联系在一起。然而，让我们来思考这一点。因为诗篇37篇提到恶人的膀臂，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那这怎样跟救恩联系起来呢？我们要读以赛亚书44章里的几节经文。圣经在以赛亚书44章9-12节里说，制造雕像、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让我们再读一遍以赛亚书44章12节。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这是在描述制造雕刻偶像、建造偶像，以及人怎样用他有力的膀臂制造偶像。然后他会做什么？他会用金银装饰这个偶像，他会向偶像屈膝跪拜。在古时候，以色列外的列国的异教徒有许多偶像，他们认为这些偶像会是他们的救恩，他们是他们的神，他们的拯救者。他们用他们自己有力的膀臂制造雕刻的假神，为他们施行拯救。因此，再次要说，恶人的膀臂跟救恩有关。主在诗篇10章15节里说，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这些制造偶像的行为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例如制造雕刻偶像，由石头或木头雕成或研制出的偶像，用金银装饰。神必将折断他们的行为或工作，他必将折断他们的膀臂。他们救恩的计划绝不会兴旺，他们与他们的假神和好的努力绝不会奏效。或者说，人有力的膀臂可能更多的是指在属灵领域上。古人用双手制造偶像， 这是明目张胆的违反神的话语的举动。于是后来，他们学会了使用神的话语本身，凭他们自己的头脑来研制出他们的偶像，就是新约时代的人学会了不用双手而制造偶像。他们双手舞弄圣经，通过他们膀臂的力量，根据他们自己意志和设计，他们研制出跟石头或木头雕成的偶像一样完全虚假、完全淫乱的教训和福音。他们向这些教义偶像、向这些假福音的偶像下拜，神也必要折断他们的膀臂，他必要折断恶人，以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神在很大程度上做成了那件大事，就是神结束教会时代的其中一个原因。如今他明确表示，今天风靡在众教会里的这些五花八门的靠自己行为得救的福音，不会把任何人带入天国。神结束了教会时代，因此从那个意义上讲，恶人的膀臂被折断了。神让人们知道，唯独借着基督的工作和他的信，人才能在他眼里得称为义。在2011年5月21日临到之前的日子里，这种教训曾很明显地向全世界宣告，他让人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做任何事情使自己得救。这确实严重地折断了恶人的膀臂。圣经在诗篇37篇17节后半节里继续说，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他必要折断恶人的膀臂，但他却扶持义人。这是主耶稣做出的一个真实的陈述。首先，他是义者，他是独一的义人。圣经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但是圣经在罗马书五章里告诉我们，众人被称义，这是因义人的顺从，即基督所行的。这就是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怎么可以被称义，这就是任何一个神的儿女怎么可以被称义，这是因着基督的顺从。因此，首先这是指耶稣，但是对于那些因他被称义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个陈述也能运用在神的子民身上，耶和华扶持义人。诗篇71篇5节，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这可能是弥赛亚式的写照，但是这个阐述也可以运用在神的儿女身上。因为神扶持信徒，他拣选了他的选民，他精心看顾他们并保护他们。每一位选民的产业存留在天上，神保证在属灵上他的任何一位选民都不会受到伤害。 圣经在诗篇119篇116节里说，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这是我们向神祷告的一个奇妙的祷告词。主啊，扶持我，帮助我正直的行路，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继续跟从正确的道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由神的道扶持。让我们返回到诗篇，继续读诗篇37篇18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主知道完全人的日子，我们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他知道基督的日子吗？完全人可以是在提及基督，当然他知道。这意思是说，他知道选民的日子吗？这也是对的。基督知道每个人要活多长时间，他知道一个真信徒将会在这个世界活多久，那些事情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猜想，这个阐述里还蕴含着比以上更多的含义。可能这是在提及到时间本身，信徒要在地上存留的时间长度，那是可能的。但是事实上，当我们翻到以赛亚书65章17-22节时，就可以看到圣经说，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是在讲什么？以赛亚书65章17节，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儿，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诅咒。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让我们看到荣耀的将来，这荣耀的将来在前面等候你，等候我，等候每一个神的儿女，等候每位已经重生并经历在救恩里不配得他恩惠的人。我们可以完全沉浸在这样的段落里，为神告诉我们关于永恒的将来，关于神的国的事情而称其敬畏。让我们仔细研究第22节，因为诗篇37章18节说，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在以赛亚书65章22节这里，这是在描述我们将来永恒的产业。我们发现这节经文说到神的子民的日子，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这完全是一幅画像，是神使用属地的语言来帮助我们明白确实超乎我们理解力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怎样为那些生活在充满死亡的世界上的神的子民，描述在没有止境的永生中一种持续到永永远远、绝不会有终止的生命。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人们活到70或80岁，然后就死去。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当论到寿数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可以活到100岁，那就是一个人可以达到的最大的寿数。你怎么向这些身为有限的创造物，并面对如此巨大的限制的人们，解释永恒的事情和永恒的生命？因此，主使用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东西，树木。你知道，在生活的地区周围有一些树木继续存活有几百年之久，因此我想到的树木在那里一直存活着，比我的父母或者甚至我的祖父母活得都长。我的祖父母曾活过又死去，我父母双亲中的其中一位曾活过又死去，我正在世上生活。倘若主决定在他回来之前将我取走，我就必死。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又去，但这棵树却依然存留。因此，这就是神选择能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很长时间的植物、树木，使用它来表达的意思。因此，树木存活的时间比许多有生命的事物要长。因此主说，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你可以仔细观察一棵树木，并看它们活多久。你可以期待在你进入天国时将会活得很长久。当然，我们从圣经里许多其他经文里得知，这个长久的生命就是永生，这个生命绝不会结束。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这一节经文的两部分都指向同一件事情，神的儿女的产业要存到永远，这好似一个永远的产业。神在希伯来书9章15节里告诉我们，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这是在讨论人留遗嘱，意思是主耶稣基督有一个遗嘱，遗嘱的一部分就是当他死后，他将会永远的基业， 他会将永远的基业和永生遗赠给或赐予他的子女。在神创造新天新地时，他们要得到天国里永远的产业和永生。伴随这些事情，神的所有的富足和丰盛的应许都被赐给神的选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遗嘱或合约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产业。再没有任何事物比这个产业更大了，再没有任何事物比这个产业更有价值，没有任何事物比这个产业更丰厚。这是为你或我或在那个遗命中任何蒙召之人存留的最大的财产。我们的名字以一种比喻的方式被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拥有这个产业，这是我们的产业，这是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最终进入我们的产业时，神要将这个永远的产业赐予我们。你知道，现在神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合约，或者说是凭据。他在以弗所书一章11-14节说道，这是得基业的凭据。以弗所书1章11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如果你有神的灵，那么你就有得基业的凭据，就有神的保证，保证你必将得到基业的剩余部分。神必将会赐给你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事情。这些事情被写下来，完全不是为了逗我们开心。这并不像人写下的书籍一样，只是为了逗人开心，展示人幻想的意念。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这些事情是真实可信的。神若不打算使这些事情发生，他就不会写下这些事情。我们在圣经里发现，神总是应验他的话语。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只是一件应验最后的信息的事情。万物的结局尽了，神计划结束他们，成就他的话语的一切应许，赐予我们一直期望的事情，我们所盼望和渴望的事情。神的儿女心灵深处渴望这些事情得以实现，渴望神成就他的话语，神必将行这大事。圣灵 就是那个应许的凭据和保证。神必将做成他所说的事。在我们结束今天的学习之前，来看最后一处经文。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9:15里看到的，圣经在这节经文的末尾说，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现在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接下来的那一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希伯来书10:35，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希伯来书10:36，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2011年5月21日以来，我们曾讨论这节经文有几次了。我们行完了神旨，再让选民听到福音，并可以找到所有迷失的羊，而向世界传福音的旨意，传福音的使命结束了，神完成了那个任务。现在，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必须忍耐。雅各书1:3，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因此，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试验，我们需要经历这段火一般试炼的时期，以便我们可以被磨炼为宝贵的金银，以便我们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而那个应许只能是指永远的产业的应许。神在整本圣经他的话语里说过的事情，这些事情十分十分近了。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